那刚刚在那个课暇之间呢，同学有跟这个墨雪呢互动，那言谈说陈时中目前研修陈时中法门的，无论在方外啊、哦，然后契入修行这个之门的，还有在学术上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呢，陈时中在我们就以台湾地区为论好了。台湾地区在学术界，就说做专业的学术研究的、学术领域探究的学者专家呢，几乎啊凤毛麟爪啊，屈指可数了。我想你十个手指头来数，都还数不完。哦，非常非常少，学术界没有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太少太少了。因为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呢，基本上做陈时中而且是这方面论述的专题研究的，我到目前还没有遇过。但是在聚社中纪社论这方面倒是还有人提供相关的学术论文啊，还有，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针对陈时中陈时论来做研究，然后来发书来做学术的一个发表的，目前墨雪是还没有这个供逢盛会啊。但因为在学术界呢，他基本上也要他的资粮道啊。第一个，他如果在研究所或大学里头，一般这种课程大部分在研究所领域里头比较多。第一个，他要开得起课嘛，是不是啊？你方内方外，我们说好，我们世俗中人，然后要不要谋生，要不要采资粮道？要。那既然学术的发展也要跟这个怎么资粮相搭配呀、啊？是不是？他才有生存的条件的一个圆满嘛。那在目前的研究所领域里头，开陈时中陈时论的，应该是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啦，但是目前墨学可能接触灵异的也比较狭隘一点啊，是还没有碰过啊。还有一点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有这方面的学术发表的这个原地嘛，尤其在国际学术发表会上啊，参与性机会渺茫。第二个，他在研究系所里头开课的机会，因为还有学生的参与嘛啊，那学生参与的话，学生第一个没有深入入理的了之的话，他去这个电脑敲一敲打一打说啊，这是小圣佛学，是不是啊？那对不对？何不学大圣而救小圣，对不对？这句话就把他什么这个学习的意志可能给他等了一大半了。那再来呢，如果说一个学者专家很重要一件事，说他有相关研究计划的辅助嘛啊，学者专家很多研究的计划，那目前的相关辅助计划里头，我想佛学的领域里头当然是要领风骚的，领意识潮流的，走在浪头上的嘛，对不对啊、哦、我用现代话，走在浪头上可以吧哈、哦、就是走在这个潮流的这个前锋性。那基本上呢可能陈时中那还有陈时论呢并不在这个区块里头啊、哦、并不在这个区块里头，并不在这个 area 啊、哦、这里头。还有一点，先天条件上学术领域的研究，第一个，他爬书的文献典籍要什么充足哦，他的文献典籍的爬书，就是说哦，爬书就是爬山的爬，然后书就梳头发的梳，这是学术用语了哈、哦、就是哦，他在这个整个去研究记录然后参学的学术典籍，这个资料要充足。那很遗憾的，我们刚刚有做个陈时中跟陈时论的论述，他的资料快没了。那来源出处只剩下大藏经里头陈时论，还有说大圣一章里头一些的这个些尾的一些论述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典籍。那在我刚刚没有提起，在南传佛教里头好像巴利文的碑文里头也有陈时论的相关论述，但是都是断简残篇，我刚刚没有提过嘛哈。说他好像在南传佛教巴利文的碑文啊，碑文里头有相关论述，但破茧残篇啊，也不成举啊。所以基本上学术论述也要他的可知原用的相关资源嘛啊，这一点先天条件不足啊，这是他的问题所在。那你说方外呢？因为墨雪刚好就说在学术界跟这个 番外，就是说丛林这边的一个修行出家众啊，比丘、比丘尼啊，还有一些因缘，还有一些因缘，那有跟他们请教过，因为我要这个就是班导师不嫌弃，要我来跟大家报告有这个善因缘之情。这之后呢，我就跟这个学术界，还有说这个番外啊一些修行呢，出家众有所互动。那么在修行这方面，番外呢，对于陈时中他当然有修行法门。我们必须开宗明义的讲，佛陀教育学院无论哪个宗派的一个演述传输佛之本意佛之究竟意，第一个都是解行相应的解行相应的，这是很重要的条件哦。不是只有学理的研究读诵经典做学术研究。那墨学在这个跟大家报告的过程里头呢，当然会就说引用研究所的学术论述的方式深入浅出来跟大家报告之外，在刑法方面我也会去这个做一个深入性的搜寻，然后我会求教于目前如果在台湾还有修行此法门的人来跟他请益那目前呢番外里头的出家众里头他修行诚实法门的目前是还没遇到过还没有，可能是这个福分还未到，都没还没遇到过。但是在里头空观的修行里头，诚实中里头有个空观的修行他有他的修行次第法门的所以以后我们要一个先结认知，说你只要到佛陀教育学院里头，它跟一般的课程不一样处，它的殊胜处在哪里，就是解行相应所以以后我们讲究陈时中陈时论点是朝这个方向，这样他可以了解吗，也可以认可吗你因为你读诵大乘经典劝进行者，虽然是这个这个敬业之福之一，对不对，但是呢读诵经典然后这个契入佛门义理修行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了解。那我们好，我们就要拉回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开头，说阿含要略。那阿含要略呢，目前呢就说上次我们研谈过说这个佛法概论里头呢佛法概论里头的这一本呢印顺导师著作呢，它本来就是阿含，它的名称呢原本的名称就是阿含讲要那他就是在第三章到第十二章，那到了后来呢他又加了几个篇幅这个序论开始呢，前面的序言呢还有后面的十三到二十章增加了篇幅，那把它统称为就是佛学概论。所以在我们前行作业里头前阶段的这个讲学里头呢大家这个研习里头呢已经老实说已经有触类到阿含的要义的重点了所以阿含里头的它的精华所在大家已经有什么接触到了。那阿含要略这本呢是那个杨义文教授穷毕生之力的力作，是一个殊胜的著作，但是它篇幅大不大，厚厚一本，是不是篇幅蛮多的，然后内容非常的丰富。我有请益这个杨义文教授，他说大概如果说他在中华佛研所的话，大概是用每个礼拜四个小时，那一学的时间把它做个述说，而且他有次第的增上善言啊，整个次第是不能僭越的要照这个顺序来走来学习。那几乎呢，他一学点呢，都还没办法很从容的圆满还是要很赶非常仓促。那我们知道中华佛研所的参学的这个学员呢，一般都是大学毕业或是研究所的吧，相关的一个论述，基本上佛学的基础有个等地了，他们都有一种很仓促一种赶的感觉的那更何况我们可能跟他接触的因缘并不是那么的因缘流长，也不是那么的久远，那在短短的三个月要给他圆满，我们老实说力有不逮而且呢杨教授说他次第修很重要，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挂一漏万嘛，这个讲讲那个不讲也对不起佛菩萨，对不对也不起对不起这个杨教授他的这个用心。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我会参酌阿含的诸要义，就是我会广纳各教本取其精华，然后跟大家做个报告讲述 报告讲述，然后呢，既然阿含在现在生活里头，其实他是一个跟生活环环相扣的啊，一个佛之本意根本大法，尽其可能的我把它深入浅出，然后在言说谈论之间可以跟生活做个结合，来跟大家做个报告，然后应用到生活，这样是不是更可行啊？不然你说我要把阿含的经典杂阿含，然后中阿含长阿含真阿含全部说啊，我在里头引述经典的话语来跟大家做述说报告，那单单里头的意境名相术语的说明，我想三个月你可能要圆满一个部分都有什么困难啊，所以我可能就说啊，就一个版本，或说啊，这个高僧大德他的讲述的阿含的要点呢，我截取纲要来跟大家来做述说，这样可行吗？可行哦，好，我们就是照这样来做。还有一点，我要麻烦各位，就说因为这个陈时中还有陈时论，他的资料啊，到目前为止几乎啊就是啊存在于世间的太少了啊，非常的稀罕。那其实今天大家可以共聚一堂来学习这个陈时中陈时论，也是非常的殊胜稀罕啊，我套句现代话，大家都是稀有的什么啊，是不是好、啊、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这个因缘的话，也请各位帮忙的说，如果你在其他场合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缘有可以有一些啊相关陈时论陈时中的相关典籍资料，我、哦、刚好获得了啊，活菩萨哎帮忙了，那也这个请各位就说也可以提供给墨雪啊、哦、啊，我来做个这个爬书来做个这个研读哈、哦，那也跟以后啊作为跟各位这个互动的题材啊、哦、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说我们讲阿含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说，杨逸文教授呢，他在最原先的时候呢啊，他曾经做很多的讲释。哦，就说他受邀去演讲啦，各方面的个处理，那其中呢，啊、哦，其中呢，他会讲到，就说阿含道，啊、哦，就说阿含道啊，这个学佛跟阿含的相关的那个资料，啊、哦，那这些资料呢，我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的，就说，因为他就是跟人家做一个专题讲述阿含要略里头的要点。受邀做演讲嘛，那他很多要点啊、哦，那基本上他做的论述，那他开宗明义第一个讲就是阿含学于阿含道，跟我们这个这本阿含要略的第一章有没有介绍，大家翻开来看看是不是相类似，对，就手上这本阿含要略，他是不是开宗明义有个那个定义，要 define 先定义他阿含学于阿含道，有没有阿格玛阿格玛，哦，发音上面有延长音，阿格玛有没有？在这本里头有没有？看到了吗？第几页？对对对对，好、哦，他一个阿含学阿含道，好、哦，所以代表说，你看到一个佛典或论述的时候，他前面的引言定义都是他的要义所在，就是说他后来的开展。都是根据这个立场来做开展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先了解一下，以后看书本要看一下啊，他有个可以依循的方法啊。好，在他说阿含学阿含道，找到了啊。好，所以基本上呢，阿含哦，我们一般说啊、哦，就是阿含经典嘛，阿含他指什么？就说东传来的圣教哦。就说传到中国，传来就传来中国支那的什么圣教，就是佛教的真如实义的教诲教导，东来的圣教。那阿含两个字，他给他这样的诠释之后，后面那个学呢，他要单独给他做个说明了。他说这个学啊，有他特殊意境，所以以后啊，我们陈时中，我今天还没有跟大家讲一个什么陈时中的宗。有没有宗？在中国的宗门教下的宗，跟宗教的宗 是不一样的哦。宗门教下的宗是禅宗的宗，然后宗教的宗呢，它有很多定义面，宗教也是，中国的宗依循尊崇之意也是，宗子的宗，宗主有没有？所以以后我会跟大家说陈时宗，那下一个呢啊，时间允许我跟大家讲陈时宗，宗的含义在佛典里头或是中国的这个儒教思想里头它的不一样的定义。那在西洋宗教里头对于宗教的定义又有几个涵盖面哦，哈，它是有它的界定的。好，我们先拉回来，阿含学里头的学呢，它说有只学什么学宴离欲灭尽。在声闻圣里头很重要的有两个字，以后如果看到这两个字注意一下，第一个叫，第一个是出，第二是离，叫出离，出离。还有还有在佛典里头，佛典里头尤其在这个这个部派阶段哦，就是印度佛学这个阶段里头，我们讲啊孤妄这做小事阶段好了，他的部派佛教里头啊，就是声闻道，我们以后把它归类为声闻道的这个涵盖面里头呢，基本上有两个，一个词汇是很重要的，厌离，厌离，这不是邪愿离欲吗？好，声闻道里有个出离，然后这个厌离呢，在大小圣里头的佛典里头都有出现了，哦，厌离这两个字，好，这是重，这是以后，然后看到出离。是不是出离和厌离，他说学厌离欲灭尽。好，那这个呢啊，他有解，他要注啊，他这个是论文的处理方式，所以他注解，然后在下个一个一栏里头他就会把那个注解打出来，有没有出处哪里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你们再看一下啊，看一下哈，这个你们没有这个资料啊，以后我再给大家啊。所以基本上在那个课本里头他有没有注解，这里有没有，有没有注解，有没有，没有，这个阶段他没注解。好好，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好了，他厌离的话哦，就说基本上的话哦，那你们那边没有那个章，没有那个手本哈，那没关系，我先把这个概念上述说一遍，你们参酌就行了啊，下次我会把那个就是参酌各个版本里头的二要的一个结集有没有哈，给大家来做个首依性。那现在大家稍微看一下这双汤解地的一个状况啊。那么他第二件是说他首席不离学习，对不对，他不会有这个学业离的状况呢，就是他有什么，有他的正见，好好，他有正见兴起，发现自己身心的恶行，然后厌恶自己的身心的弱习，哦，这是他的正见缘起，哦，他说啊，所学所习的不离呢，他有正见来升起了，那发现自己的身心恶行啊，然后啊身心的弱习，好，因为这是根据他的讲述的大要。好，所以基本上各位里头可能没办法这么的一个这个周全，那没关系，就天天我把它讲完之后，下次我再一些扼要的纲要来跟大家演说哦，因为如果照那本来讲就不可能的事了哈，力有不逮，时间也不允许。第二个是政治，政治第一个是政见，第二个是政治啊，哦，那政治呢是经过政见的次第哦，先政见啊，再来政治，然后呢经过政见政思维所立下的志愿，就是你的愿心啊，然后舍离诸意恶的不善法啊，这是他的第三个。所以第一个政见，第二个政治，第三个是正行啊，第三个是正行啊，这样一个方式。好，那我把它概略的说一下，那他这个有修行次第，第一个正见正智，他力行实践之后呢，灭尽什么贪嗔痴，就个正行之地。 那既然阿含学呢是指传来的圣教，那经由我们的文师修正内盘，正内盘，好，经由文师修然后来正内盘，我们是文会思会修会。那如果说我们照一般的用语来讲，在文会修行的是地有文师修，那文会的阶段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学者专家，如果说你到一个悟境的话就说你文会这个修行的非常圆满，好，那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学者专家。那么师会呢到一个境地呢可能就是一个哲学家的领域，那修会呢才是进入正悟阶段所以一般人到文会，哇，既然个会字产生智慧的会，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到思会呢更近一早了，到了修会才是到了修行彻底的正念悟路之境。所以以前这个墨学老师曾经告诉我，大家可以参考参考，他说聪明上面呢永远只能加一个什么小字，那么智慧呢才可以加一个大字，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说一个人是啊大聪明小智慧，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嘛。所以老祖宗的智慧表现在字里行间云雨说相里头我们现在你说文思修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说一般的聪明在人世间的最高阶段是什么？识字辨聪嘛，有没有听过识字辨聪？但是识字辨聪有没有了悟啊？没有啊，未开智慧之门呢，是不是？好，所以一般人呢，很多人说立于庙堂宗庙之外，涂炭宗庙堂之美，有没有？就说我在这个庙堂之外呢，看到这个殿宇辉煌啊，哇，美轮美奂，巍巍而观，巍巍大观，太棒太好了。但是呢，你有没有入宝山？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入堂之阶？踏坎而入，没有啊，是不是？都没有跨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很重要。这边讲到一句话叫什么？正行就是正见正智，付之什么实践？所以刚刚严师说，佛陀教育学院很重要一点在哪里？课程在哪里？解行什么相应？是不是要力行实践？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你看一个，无论说我们讲的是阿含学、阿含道的定义观。它的次第就是几个字，正见、正智、正行，但是跟我们的生活能不能结合？可以，跟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小聪明、大智慧两个字上面的加减，有没有可以契合相应？有啊，所以修行，所以佛教佛法不离什么世间法，佛法不离世间，所以一般呢，我是有一种小小的这个。个人的感受好了就说小小的觉知，我们应该什么在人世间叫什么，把人世间的角色先扮演好就说 role play 一个角色的扮演，把它扮演得理得法然后进而呢一定要什么积极入红尘，然后才能什么积极入红尘之后才能出离世间啊，是不是才能了此色身。老子说无知大患在有身啊，是不是？但是佛法说佛那个人生什么难得啊，人生难得，人生难得所以我们要什么借假修真，是不是？所以要把好好把握，好好把握基本上的话，你要积极扮演人生角色。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唱一些什么人间佛教，是不是心即净土嘛？所以基本上你要把阿含的要义跟生活结合，也是可以畅行无阻的好，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力行是他正见正智到正行阶段的很重要，经由力行实践才能昧进贪嗔痴。但是贪嗔痴相呢很重要一件事，说一般人呢在生活上呢一顺境则什么贪念，会不会 意顺境和贪念，意逆境呢会起什么嗔恨之心，是不是？然后一念嗔心起就什么百万障门开，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嗔心之重危害之大，是不是？好，这基本上呢我们要在顺境的时候不起贪念，逆境的时候不起嗔心，所以一切菩萨道得成以什么忍，这就很重要咯。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隐喻来呼应，一切菩萨道得成以什么忍，而这个忍啊不是压抑的忍哦，压抑的人我们一般世间凡夫把很多的欺辱不美好的事称之压抑下来，有一天到了压力锅的这个爆炸的临界点，嘣的一声，会不会像炸弹开花一样，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什么忍，是指安忍，用转化转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经里头说，若人转进如同什么则同如来，是不是？基本上，但是墨学有个小小的一个浅薄的一个自己的觉知啊，我的浅薄的一些感受了哈。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哦，我们一般人讲说山不转路转，对不对？路不转怎么样？人转。人不转怎么样？心转。心不转什么？念转。所以啊因为每天啊默学都会行禅精行，就是念佛哦。我前面这两串佛珠就是每天跟着我，然后熟练的佛珠，然后一步一脚印，就这样汲汲一途，这样念佛精行啊，行禅而行。那我在那个新店溪沿岸有个新北市有个阳光公园，他们阳光桥上呢就有个这个就是好像招风旗一样啊。他写的说，他写的，他的含义就是说，心念转一转，世界大不同啊，还有几分意境哦，对不对？你的什么念头转一转，世界大不同哦，有没有不一样？有啊，我们中国的诗词里头说，这个初见山的时候，见山什么是山？是不是它有三个次第观，是不是哦？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转进，代表说我们的意境说我要转进，是不是人要 evolve 在进入那个情境里头跟他做一种转化的余地嘛？啊，如果你的本心就如如不动了，会不会为境所转？这个功能性就不会有那种跟他相关联的一种门径存在啊。所以在那个禅宗啊，禅宗的那个达摩祖师，他有个闭关法门，闭关啊，做闭上观的闭关，面对墙闭关法门。他说：“习诸外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入圣人之门哦。”好，你看，外习诸缘，我的心如如不动了，这个心。心即之境的时候，我跟外缘是隔绝的，是不是习诸？但是刚刚修行的时候，你是调习嘛，就把它调伏住了。我妄念心往外跑，我尽量把它什么切割了，了解吗？我跟它连接的 internet 的网际网络那个截波线，我把它不搭上线了，是不是有调伏功能？对不对？习诸外缘，内心无喘，那个喘息就是内心起波动。哦，为外面的一些人事物来引起我的一些思维，引起我一些思色作为，对不对？可能是心意识的，可能是行为的一种护荷嘛，是不是？好，所以外习诸缘，外习诸缘哦，内心无喘，我内心的波纹，我们不能说已经没有波动了，那不可能嘛，是不是？我们内心的波动呢？啊，心识之波动，八地菩萨可以看到他心识波动。哦，这很高的境界啊！哦，你的心念 第一练习，第二练妄念生，好啊。其实第一练是否我这人练，那个都有可推敲之处啊。他看到练起的意识性的话，要八地菩萨啊。第一练练起的波动，心的波动。好，那现在说外习诸缘，内心无转，你内心的波动都小了，心比较清净了。然后呢，心如墙壁，墙壁霹雳千仞。我们用儒家哲学来说，霹雳千仞，无以则刚，是不是？那你说那个壁呢？壁立千仞，光滑之相啊，是不是？好、哦，有清明之意啊。哦，如果说我们用生活观，好、哦，那你古典的诠释各有各的说辞。我们用生活来说，好，像壁立千仞，墙壁是不动的，是不是？好，那一个观法，你的心没有什么波动之后，可以入道，可以入什么？开始契入一种修行证悟之门，了解吗？哦，就说这是你进入一个契机的道法的一个门径了，哦，可以入道哦，所以它是有次第的。那你看一个人要习诸外缘，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像说我现在在隐隐道来，你们听啊，默许的跟你们报告，心中有没有谈起其他？对不对？天气好热哦，你有想到怎么挥汗如雨？是不是？我刚刚讲到阳光桥，你会想，哎，有个 question mark， 一个问号，阳光桥在哪里？是不是？那我讲的心念转一转，世界大不同，哇，那个条子随风飘扬，那个字怎么样？是不是？会不会？啊，你说啊，我每天行禅，两串佛珠，然后数着持名念佛，是不是？然后这个佛珠之间呢，如摩尼过隙，无着其痕，无留其迹，哇，好像一论之间。对不对？珠珠滑入滑过，对不对？啊，没有什么空隙，是不是？如摩尼宝珠过去啊，摩尼宝珠滚过去一样，无着其痕，哎，彼此没有障碍，无着其机，是不是？但我的心要如此的安定啊，是不是？啊，所以佛书，人家说啊，你的佛书，啊，有它的不一样的这个外相，看起来很亮的温润，是不是？好，那我是一步一印走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解行相应，我今天可以有这个殊胜因缘，承蒙各位不嫌弃，还有佛菩萨的这个护佑了，哦，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主张一点说，基本上你要契入佛理的研究，本身要不要修行来配合？要啊，要，会开启智慧，好，哦，开启智慧用白话，你会觉得说。如果你有修行的次第跟读诵经典来相配合的话，好像这点什么，我讲白话，变聪明了，你会发现好像变聪明了，那种精进不懈的能力会加强。哦，我举个例好了哈，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多好，没有没有，我说像说有一次我行禅精行到那个花博园区，哦，台北那个美术馆，有没有台北市立美术馆啊，哦，就是在圆山附近的台北市立美术馆。到那边的时候，我在那边行禅精行就会走嘛，好，哦，因为我行禅精行不止在这个我们说都市的阿兰诺处，不是僻静，我都在了 Fish Street 时尚大街，中山南北路啊，然后民生西路啊，然后哪个区啊，什么什么都会，我都会走。那个简凤居士啊，他很爱护我，他说哈，哦，有时候到那个民生西路啊，林下夜市那边，我无论都会走啊，然后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境界。那简凤居士。很爱护我，他说啊，那边啊有时候啊车多人多，对不对？啊，如果你专心是不是火速过马路，万一你的心比较专一了，那车子来的不晓得啊，有风险。他建议我说到什么中正纪念堂有没有？啊，那边有没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而且呢空间又蛮广阔的啊，哦，然后在回廊之间行脚的话，也没有人会妨碍到你。啊，然后又保全，对不对？你要多远多晚，是不是？到那边走，应该都安全无碍啊。他们非常爱护我，那我也照他的这个教示啊，他给我很多指教。那我就像说依教奉行，我照他的话啊去做了。的确哦，有他的那种，就说一种稳当性哈，然后也比较没有挂碍，这是真的哈。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凡夫嘛，是不是啊？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呢，我发现说。我不是到花博园区吗？啊，哦，行禅念佛，但是我觉得什么啊？行禅各阶段，天气很热啊，我会在旁边喝口水， 阿赞不是他有这木凳椅子啊，给人家休息来做这个休息嘛。好，来坐下来喝口水。哎，发现是花博园区那边有个表演厅嘛。哦，表演厅在室内美术馆旁边。哇，里头好多人，然后有一些什么，有一些音乐响起啊，哦，然后随着风向吹过来，我说哦，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我在休息的状况，我说好，喝口水，走去看看。原来它是一个就是2012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就是2012的国际爵士音乐节。哦，就是要不要演唱的发表就对了。哦，有那个表演，歌唱表演。那当天的表演者是日本的一个国民天后，那他演唱的歌曲就是 The Way We Were， 就是往日情怀，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以墨雪年代，就是在大学时代的那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歌曲，像 Yesterday Once More 有没有？那个卡本特哦，木匠合唱团他们的一系列。好，那我想说啊，这个什么，既然有这个书声音嘛，那我已经行脚持名念佛，大概一个每天的这个功课的一个他的定课有个阶段的嘛。那我说好啊，既然有这个因缘嘛，是不是？大家以大家众热在一起，何乐不为啊？好，再进去了，进去了，我觉得怎么样？我发现非常美好。为什么？我们会跟人家融合在那个情境里头。那这个音乐节奏，它现在是 jazz 爵士音乐嘛，对不对？它比较节奏性，有 tempo。那我就说哈 ，shaking the body just following the melody。哦，有没有？我们摇动身子，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嘛。那旁边的也会在那，因为太熟悉的歌，那你会有一种相应课嘛，会哼唱着。但是很重要一点，在结束之后，我从来没有当过粉丝，你知道吗？我不会去什么哪个什么名册给人家签名。那我们入会场不是有那个他的表演的 performance 的那个一曲都是表演的这个时间表嘛，一个时间手册嘛，哈，对对，好。然后我旁边有个不认识，他说：“哎，我们可以给那个日本的国民天后啊，就是他的那个一个歌者哈，来给我们签名啊，还可以照相啊，对不对？我想说，以前啊，我很多挂碍，老长，人都会这样嘛，对不对？啊，我儿子被他给当粉丝，但是这个爸爸没有当过粉丝啊，是不是？有时候看电视说，哎呦，很多年轻人或者什么，或者我说某些人去什么等着签名在那排队，哎，好像是一个哎蛮不可思议，跟我们搭不上线的事情。但是呢，你发现说，我不是说我首先再声明一下，我不是说我修行的多好，或者说我怎么样的一个修为，不是哦，我是说第一个，我们比较什么，出入世间比较什么，比较没有挂碍了，比较放得开，所以我就是跟人家说，当地是粉丝，拿着给人家签名，那拍照，我说 May I have an honor to take picture with you， 跟你拍个照，有没有这个荣幸啊？他还说好啊，然后签名，但是很重一点。我离开那个之后，每天要定课嘛，还是要念多少声的佛号，各方面的定课，到什么时间？我离开那个场合，再去行脚念佛的时候，心还是清净了，还是一样。我不是说我是有物界的清净，不是，就是说我心的启动波幅，并不会因为刚才参与那个盛会、那个情境而有一些较多的扰动。这样可以了解吗？好，我这样言谈可以吗？好，就说我要说的是说，当一个人如果他有个解行的这种开始去努力的话，你的心会觉得说，我们不要说看破放下，我没有那个层次哦，没有哈，我还是个凡夫等地哦，非常肤浅的，就说基本上你可能在某些情境扮演角色的参与性比较圆满，然后呢，你心中本来束缚自己的种种的可说可不可说的合理不合理的理由，可能比较可以放下，哦，让你可以跟众生更进一步和谐共处。当你离开那个情境的时候，你的心比以前没有真正在解行努力这个层面上的话，更快的时间，更容易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状况，摄心安定的状况比较能够记录，我这样说可以吗？哈，哦，就说可能会这样的帮助，啊，哦，是这样子啊，哦。然后你对一些不圆满事，无论说无端的一些的这个诋毁，或说人家给你的一些 不合理的对待，也比较能够什么安忍于心，然后做个心境的转化。然后最后归结说，别人无端的谩骂讽刺对你不利事，可能就是、替我们消业障，有没有转化的思想，转化的思想，还有一种了业的思想。所以一个人的心，为什么我要强调佛陀教育基金会这边的课程是注重解行相应的。陈时中陈时论虽然说他的相关的论述的资料目前大部分都亡佚散失了，很不容易找到，但是我一定，我有这个愿心，意思说我尽信三宝啊，我尽信三宝。既然这个殊胜因缘，我们要系陈时中法脉，对不对？佛菩萨有没有可能袖手旁观？不可能嘛，是不是？然后我们简风文居士创办人的大愿心，我学术界的这个相关的因为我老师是杨振和教授，是方东明的学生，方东明老师是算我师公，对不对？我老师的很多的这个故朋好友啊，他们跟我说，哦，我跟他研起，我说陈时中怎么样，他说哇，他们很少涉猎这个名字，一般呢、都说八宗啊几乎都淡忘掉了。他说这个简风居士这个大愿心啊，他们用什么华严经的以时为圆满，有没有来赞颂？哎，他们都帮忙我。他说好好好，因为他跟我老师好朋友，而且也非常赞赏这个殊胜因缘跟简风文居士的大愿心啊、然后墨雪刚好有这个佛菩萨的因缘，这个善家因缘哈、所以他们要帮忙我说，哦，这个学术界有一股强大力量可以帮忙，那方外有些这个高深大德了，也这个蛮照顾墨雪的，所以我想我尽力去努力，那大家也共同来参与，好不好？好，我们要续陈时中法脉，于不罪，要开启大圣现象的殊胜风光呢，让他什么可以再拥有一片光明清净的天地，对不对？然后引导惑尽众生，是不是入佛之见，悟入佛之见，弃涅槃之境，啊，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老是跟人家说，在座各位可能是什么？哇，南北朝时，魏晋南北朝时代可能是陈时中的什么论师，对不对？啊，法师哦，不然就是当机众，好、参加殊胜法会的，这时候再来圆满，再来精进，再来这个创就，对不对？啊，一番气象的。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有吧。所以以前想说那个净空法师啊，他剃度出家之后有去拜见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跟他说，他说这个老师你有什么教示啊、有什么要指导的？他说要信佛，深信三宝之一，有没有说对佛菩萨要不要信心？要。信不容易啊，一个人在逆境啊，他不对转很不容易啦、还要尽信三宝，我跟你讲这要大愿心啊。所以有个我因为是跟方外有些联系，而且在学术领域刚好是佛教的大学啊、研究系所，那很多法师啊，我就说哇，我好钦佩好敬仰你们，因为出家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生活作息都好，你看要按照那个课表，我用白话讲，课表操课，晚晚睡早早起，是不是？还要修行，是不是？还要替什么调伏众生的疑惑，是不是？安心调伏众生，安众生之心，然后示迷解惑啊、我们儒家说传道授业解惑，他们还要示以解惑，是不是？还要引导众生，是不是？不容易啊。我说我啊，这个才这个方书浅诺，然后不学无术，又没有那种德恨羞耻，然后也没有福报，所以我真的出家也没有那份这个哇功德实力嘛，是不是？我说那很钦佩你们，我觉得出家如果从表象来讲是蛮苦的哦。好，我们表象来说，他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有大愿心，不以此为苦，有没有？是不是？这法师有智慧啊，有大愿心，他出家持一个愿心，对不对？你看，所以说定业不可转，是不是？像那个 尊者，神通最厉害的是哪一位尊者呢？穆建连嘛，是不是？穆建连尊者的遭遇到最后乱世，我有乱世，对不对？啊，就是对他说什么神通什么，神通不敌业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是穆许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大家做个参考。既然说神通不敌业力，定业难转哦，是不是？有些定业不可转了，定业难转哦。好，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说，大愿心，虽定业，亦可转呐、啊，是不是？对不对？大愿心啊，是不是？如果你的大愿心超过这个业的，它的深、浅、广。啊、哦，广度、深度、亮度的话，如果超过它，应该可以等它转化吧？是不是？啊、哦，愿心可转呐、啊，是不是？大愿心啊，好、哦、看你的。所以我们说，有些婆婆稍微加持，重罪轻什么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佛典跟生活可以结合，最少你会发现说。我亲近佛、进信三宝之后，第一个我更有信心了，然后做到一逆境不退转，一逆境更精进，你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哦，所以心为要，心为要，但是要有个安心，要有个这个心有超转，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要从生活做起，但是不离佛典哦，哦。读诵大圣经典，契入佛理，解行相应，哦，是很重要的。那一般人啊，哦，像说一般陈时中，哦，如果要来讲授他的课程，哇，都找不到资料。那第一个会不会退转心？心会不会忍？会不会两？一般人会哦，我不会。但是很重要一点，我跟大家报告的说，当一个人非常有自信的时候，因为他要什么？要领众嘛。要拟出一个可正道一行的方向，这个领众者他很重要，他要呈现自信，但是呈现自信要时常警惕自己，不可起什么慢心，是不是？一个充分自信的人容易起骄慢之心，这样可以体会吗？啊、哦，所以第一个就说啊，以后如果说墨学这个啊很多方面呢，也请啊各位多多教示啊、哦、啊，给我多多指导啊，那我会更努力。我们把这个陈时中呢，细取法命，让他能够发扬光显。好，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讲述到此。